好，大家早，我们起来祷告来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，是何等的恩典。主啊，这条路是恩典之路，我们常常要在这恩典当中遇见神，因为你是我们恩典的主，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，我们各样的好处的源头就从你而来。愿神祝福我们下时间，你来恩待你的仆人，大放胆量在分享的时候，你的恩膏就降临，使听得讲的同蒙益处。靠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来到31篇了哈。那31篇呢是大卫的诗，那这一篇呢也交到灵长，就所谓的诗班当中，然后呢能用唱的方式的唱出来。那整个焦点，你看到大卫他走的人生道路当中呢，有非常好的跟神同行的经验。他其实他有很多的困难，有很多的艰难，甚至很多的逼迫挑战，还有这些背叛的事，但是他都能够破千关。要这个大卫已经学会怎么样来依靠神，所以整篇来讲就是在讲依靠神。依靠这个字大家都明白，大家知道，但是依靠要学，却是要在艰难当中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依靠。所以你看到这个依靠呢在里面出现好几次，那有些翻译叫做依靠，有些叫做投靠，不管怎么样都是 trust in 这个字，就是你要信靠神，投靠神的意思。那他的祷告呢，从31篇里面，总共你看求这个字又出现好多次。原来这一篇也是一种祷告祷告的诗篇，告诉大家在危难当中怎么样来求生存，在危难当中怎么来依靠神。大卫呢写得非常的清楚，他里面呢祷告呢是从浅入深，从表层进到深度的祷告，那跟神的关系呢非常的紧密。所以你知道吗，其实我们常常讲苦难是化妆的祝福。那个苦难为什么是化妆的祝福呢？因为这个会让我们学到宝贵的信靠主的功课。所以如果我们要跟神好的关系，信靠神，有时候神会兴起环境，让我们在风雨当中，在艰难当中紧紧的抓住神，不再依靠自己。那我查了原文的意思，投靠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好像小朋友遇见事情马上就去找爸爸妈妈，好像小孩子遇到事情不能解决马上就跳到爸爸妈妈的身上，那个叫投靠。盼大家能够有这个图画在你心当中，遇到什么事赶快投怀送抱，来到最大的这个宝贝父神的怀中，享受那个平安，享受那个真实的安全感，那个是神的这个保守看顾在里面。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祷告文里面呢有2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，从1节到8节是第一段，一起来读来。
耶和华，我投靠你，求你使我永不羞愧，凭你的公义搭救我，求你侧耳听，快快救我，做我坚固的磐石，拯救我的保障，因为你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，指点我，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罗，因为你是我的宝藏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耶和华诚实的神啊，你救赎了我，我恨恶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，我却倚靠耶和华。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，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，知道我心中的艰难。你未曾把我交在仇敌手里，使我的脚站在宽阔之处。
好，这边一样，大卫格很好的祷告，他的焦点第一个是呼求主名，像圣经讲，呼求主名就必得救。大卫总是从呼求主名开始，他说耶和华，耶和华，我投靠你。所以他的焦点呢，今天整个主题就在投靠这个字。投靠英文叫做信靠，或者叫寻求庇护。为什么寻求庇护？因为失去了保障，失去了保护，会有危险性，所以他就寻求庇护。我投靠你啊，我的主啊，求你使我永不羞愧，凭你的公义搭救我。所以你看到他的处境是遇见羞愧的事，遇到这个性命不保的事，但是大卫呢宣会来投靠神，他在神面前呢求神帮助他，求神来拯救他，他要求神的庇护。好，他的祷告呢，他讲什么呢？求你侧耳而听，侧耳把它圈起来。我们祷告是双向的，侧耳这个字台湾话叫耳康了。什么叫侧耳呢？原来上帝是很伟大的上帝，是至大的上帝，好像大人一样要听小孩，你就蹲下来用耳朵倾倒的意思，代表说这个图画像爸爸一样听到孩子哭闹跑来了，什么事啊什么事啊，就这个图画。 帮他记得你祷告的时候，神垂听，他抚救他自己的身量，在听你，不管你几岁，他都喜欢来听你的祷告。这个就是美好的图画。愿神祝福大家。大卫就这样子，有什么事赶快找爸爸，这个天父爸爸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求你垂听，就是你抚救你自己。第一啊，这个让自己能够俯低而听我的祷告。他的祷告很简单，快快救我。他马上就求救，快快救我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祷告有时候不是延迟迟早美丽的问题，是很中肯直接就可以了。我有遇到危难，我就求你救我就可以，不要不求救。遇到事情越来越大，还在那边常常僵在那边，然后不晓怎么解决，请记得效法大卫，他学会投靠神，快快找神，快快求助于神，然后呢跟神说，求你做我的坚固的磐石，拯救我的宝藏。把磐石画起来，磐石我们在前几章已经读了好几次，磐石的意思就是神就是我的力量，神是坚固可靠的，他呢永不改变。磐石的意义在这边，虽然环境在摇动，我心情也在摇动摆动当中，只有一个可以不改变的，就是神是我的磐石。在末世我们更是这样学习，在末世的当中，风浪越来越多，等说耶稣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，更多的危险灾难会越来越多。当我们遇到这些的时候，怎么样胜过这些主见，请记得来到永久的磐石上，立在当中，好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风吹雨淋就不会倒了，因为是在磐石上。所以我们常常呼求神是我们的磐石，是我们家庭的磐石，是我婚姻的磐石，是我身体健康的磐石，是我财务的磐石，是我人际关系的磐石。无论遇到什么，常常宣告你就是我的磐石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大卫很会这样的祷告，你是我的磐石，是拯救我的宝藏。好，接下来你看第三节又讲一次，因为你是我的岩石。这岩石跟磐石是同样一个字，叫 rock， 是一样的。他不仅求，他更是宣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祷告从浅到深就是这个意思，越来越知道怎么抓住神的应许，你的祷告就会成就，你的祷告呢就会成功，你的祷告就蒙神垂听。我们祷告不要是浅层，我们祷告要深度，就到最后祷告是抓住上帝是谁，他是谁很重要。所以大卫你看在诗篇里面写出来都是你是谁，然后我站上去我就成为这样的。你要知道吗，耶稣常常在四福音告诉他是谁，我们当知道他是谁的时候，要抓住他是谁，我们的生命就有保障。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讲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这个活着代表耶稣全部的属性都在你里面，他是你的光，他是你的真理，他是你的道路，他是你的生命，他是你战胜死亡的源头，他是胜过仇敌，胜过那位阴暗权势的那个恶者的。上帝把耶稣基督给我们，你请记得他的生命都在你里面的。所以你当你有拥有耶稣基督的时候，等拥有他所有一切，你要这样子把自己宣告出来，你就会安稳，他现在就在里面。过去呢是在旧约里面，可能在大卫的时代呢是在会幕当中，到了儿子的时代在圣殿当中，到了耶稣基督时代还在会幕，后来殿被拆掉了啦，后来到旧教会的时代，你看到吗？到最后现在呢都在我们里面，因为我们知道神已经居住在我们当中，他就是我们就是他的殿在当中，身体就是那殿。所以要常常有意识到神就在我当中，他不仅是复活的大能者，他各样的生命属性就在我里面。当你这样想的话，一直到这点，我告诉你，你不会失败的，因为他都在你里面嘛，有什么会失败的？你本来被命定就是成功的，就是可以幸福的，因为他已经居住在我们当中。大家要常常这样祷告，不要觉得好像自己在抓什么，他已经在里面，不要被骗。大卫常常宣告说，你是我的磐石，你是我的力量，你现在就在我里面。他不断的祷告，从外面好像神在外面，后来祷告到里面来了，这个叫做有潜入深的祷告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你是我的岩石，你是我的山寨，所以我求你为你的名缘故引导我，指点我。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要做决定，遇到风浪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摇摆不定，需要神的指点，需要神的引导在当中。好，接下来他的祷告又求了，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罗，画起来， 原来他遇到了什么样的环境跟处境，就是有敌人啊，常常会有一些坑坑洞洞或是一些网络一个陷阱要他掉在当中，要抓他，等于说他常常会有性命不保，所以需要神的指点，需要神的引导，不然走错了呢，好像就被炸弹或是地雷炸开了，就危险了。所以他需要神的帮助，他祷告谦卑，主啊，每一步我都需要你带领，每一步都能够避开那个危险，使我不要掉那个陷阱当中，求你成为我的保障。好，接下来是第五节，这个呢也是弥赛亚的一个经文，也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七句话当中，十字七啊，十架次元年其中一句，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耶稣快断气的时候跟天父祷告说，天父啊，天父啊，我把我的灵魂什么交在你手里，然后就断气了。哦，耶稣呢把自己呢交在父神的手中，就是用这个诗篇三十一篇第六节，我将我灵魂交在你手中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深度的祷告。我们对自己人生有没有保障啊？对自己的灵魂有没有确信啊？我们死后会不会去天堂啊？大卫、斯提凡，很多人还有耶稣基督都是一样，他们的性命都交托在神的手中。所以你看到这边讲到还有这个十五节，我终身的事在你的什么手中。书节跟这边讲的第五节其实都讲到一件事情，大卫一辈子都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，他发生什么事都交托依靠神。更重要的第五节他说他把灵魂交托在神的手中，原来呢他不怕死，我的生死就在神的手中，即使死了我也不会去见到什么阴间的权势，不会遇到这个灵界恶者魔鬼跟撒旦，因为神会把我自己接到他的手里。像耶稣的祷告也是他断气说，父啊，我将我灵魂交托在你的手里，因为他知道我的生命我的灵魂都是神而来的。好，接下来耶和华诚实的信实的神啊，求你救赎我。好，第六节说，我恨恶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，我却什么依靠耶和华。哦，原来你看到这个地段的处境是大卫遇到什么呢？遇到这些仇敌暗设网罗。第二个处境的危险什么呢？很多人都去投靠偶像了啦，很多人都去信靠偶像。请记得偶像的定义，除了是木头啦、物质上雕刻的偶像，还有是看不到，是无形的偶像，这些呢都会成为偶像。包括最大的偶像就是 money， 叫做马门，大家都在拜，你跟着拜吗？大家都在跪拜，承认你要跪拜吗？请弟兄姐妹不要妥协。有时候偶像不仅如不只是金钱了，还有这些取代上帝的都可能成为你的偶像。我们要小心，有时候我们在服事主的会把事工当成偶像，把事情当成偶像，一定要这个事情做得非常的完美，因为这个东西是我所追求的，很容易就变成偶像。或者你的梦想也可能的，我没有说梦想不好，事工不好，我是告诉大家，以别的代替的话，愁苦必加增。你服事起来开心吗？你放得下吗？有一天这个事工起来兴旺之后呢，是你所做起来的，是你发动的，是你创立的，你交得出去吗？或是你一定要你才可以呢？无形中这个变成什么偶像了。当我们结婚的时候，配偶可能成为偶像了，当恋爱的时候，我们的男女朋友成为偶像了，当有孩子的时候，小朋友成为偶像了，可不可能都很有可能，很容易就变成偶像了。大卫说，我遇到一件事情，大家都是信奉虚无的神了，去拜偶像了，我却什么依靠耶和华，我的神就是耶和华，我单单信靠他。所以你从第一节到第六节，大卫一路上祷告越来越什么深入，很强烈的对比，虽然这样子我不妥协，我还是信靠耶和华。所以信靠已经出现了两次在当中，愿神祝福我们的信仰也是如此，要坚定信靠神。我们信仰不要只是感觉式的信仰，这信仰一定摇摆的啦，风浪一来就抓了一弹啊，像十二个门徒风浪全部都在担忧害怕嘛，紧张啊。但是耶稣睡在船尾，他不摇动，因为他有上帝的话成为他的磐石。因为上帝早就告诉他们说，耶稣啊，你要去跟你的门徒讲，你们可以渡到对岸去，所以他可以睡觉。 即使半途有风暴，他一样睡得着，因为神的话已经成为他的磐石，神已经指点他一定可以渡到对岸去的。神说话我就相信，不管中途发生什么事一定可以通关的。我们的信仰就是要如此，不要遇到风浪说神走了吗，神不见了吗？哪有不见，他跟你同船呢、啊，他有没有跳船呢、啊？只是你 不依靠他而已啊，你在靠你自己啊，好不好？开始改变，效法大卫一样，他一路上也是有风暴，好多哦，一波一平，一波又来了，但是他却信靠，你是我的磐石，你是我的力量，你是叫我抬起头来的，你是我的四围的盾牌。大卫不断的一直在宣告，神是在，神一直是在的，他还帮助我。好，这是大卫的祷告。接下来你看呢，他的画风一转又变成喜乐了。第七节，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，画起来神的慈爱。什么会让我们在患难中一样可以高高兴兴欢欢喜喜健健康康？我觉得最大最大的动力就是神爱我。弟兄姐妹，神爱你吗？你常常祷告这句话，你问自己，神爱我吗？你觉得神爱你吗？你祷告得出来，祷告得出来吗？大卫说，常常祷告，因为你的慈爱使我高兴欢喜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切的侍奉，请大家记得，都是因为神爱我。你为什么要大力的奉献？因为神爱我。我为什么要成为一个工人服侍主？因为神爱我。为什么要带小组牧养组呀？因为神的爱激励我。做了一切都是因为神的爱。有神爱你不觉得累，有神爱你不觉得是劳苦，有神爱不觉得说还要再加班费给我一点啦，啊，再给我多一点奖赏啦。你不会的，因为神爱激励我，你三更半夜都愿意为他而去，因为神的爱激励我。一个小孩被爸爸妈妈很爱的话，他做什么起来都有信心，因为他被爱得很饱很满，他乐意做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愿神帮助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深度的爱的关系，爱的关系以致我们都能够胜过各样的艰难。看看主耶稣爬上十字架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，这么痛苦，这么绝望，这么难过，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神的爱，神就是爱，他得到爱，他也爱这些不可爱的人，所以他乐意背十字架，这个是最大的动力。愿神祝福大家，常常想，我做这做那个有没有动力啊？还是一直在想盘算呢？这一天来到一个礼拜要多少时间出来啊？服侍主啊，一个礼拜要多少时间来到教会啊？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被神爱，你会觉得很亏欠，做得不够，做得不足，因为神爱真的是长阔高深，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一点点而已，我算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不要跟神画帕拉看，不要跟他盘算，你只要饱饱的上帝的慈爱，好叫我一生欢呼喜乐。这是摩西讲的哦，饱足上帝的慈爱，你一生就欢呼喜乐。大卫是一样啊，你看大卫讲到什么呢？我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，因为见过我的困苦，知道我心中的艰难。虽然我有艰难，我有困苦，但神都知道 ，understanding， 他理解，他知道我多么孤单，我多么无助，你都看到了，你都见过了，你都知道了，所以他就高兴欢喜，被了解，被理解，他信心就来，因为神没有离开。大卫的信心就是如此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讲到，你未曾把我交在仇敌的手里，你使我的脚站在什么宽阔之处。好，把那个见过的困苦，其实那个见英文是指什么？曾经，那个 soul 不是 see， 是 soul 是代表什么？我曾经经历过你的眷顾，我曾经经历过你的扶持帮助。大卫数算神的恩典，这个我常常在诗篇里面已经讲过了。大卫有这么样的好处，好不好？我们每一天在读经的时候，写下你属灵的日记，写下你曾经写过你走过的脚印，都把它写下来。当你这么养成习惯了，我鼓励你，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像大卫信心十足的人。我们在摇摆的常常就会忘记很多神的曾经呢。你写下来上场看啊，神啊，对啊，感恩呢！哇，上个礼拜什么？去年的那一天是什么事？你都曾经写过了，你不要忘， 你一望就很容易摇摆，不望的话就你曾经坚定就会来，信心就来，你看到吗？他说你未曾把 我交托在仇敌的手里，未曾代表从过去到现在都未曾经发生过，原来神一直在保护大卫。你使我的脚站在什么宽阔之处，英文叫 spacious place， 什么呢？就是很特别的地方了。其实讲到隐秘处嘛，不管怎么风雨啊，枪林弹雨，但是我就很平安。不管千人扑倒万人跌倒，我就是很平安度过，因为神曾经带我走过。好吧，把它写下，你的曾经，你跟神曾经的曾经，听得懂吗？你跟神曾经的曾经都把它写下来，养成好习惯，不要只是听，听了记不来了。年纪越大越像我一样了，就忘了很多了啦。你不要以为你记得来，写下来，常常数算，今天我曾经走过什么道路，每一次都写下来，写下你会很感动，写下你属灵的曾经，跟神走过的曾经，跟神啊背过的曾经，他背过你怎么走过，全部写下来。大卫有这样写，所以他越祷告就越什么深度嘛，越祷告就越欢喜，越祷告就有信心，越想投靠神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第一段讲到什么呢？原来在困境中的信靠神，整段就讲这个，在困境中，困境中的信靠神。好，接下来第九节到了第十二节是第二段，九到十二，预备，请来。耶和华，
求
你
连续我，因为我在极难之中，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，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，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，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，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，我的骨头也枯干，我因一切敌人成了羞辱，在我的邻舍跟前更甚，那认识我的都惧怕我，那外头看见我的都躲避我，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，无人纪念我，好像破碎的器皿。
好，第二段从第九到十二节讲到什么呢？讲到身心的艰难，身心的艰难，心灵啊，还有包括什么呢？精神啊，包括感受啊，情绪，最主要还是身体。这个呢，都是我们真实人。除了环境的艰难，我们都会遇到什么？身体的艰难，就是遇到生病啊，困苦的一样，像牧师一样，现在一直在感冒流鼻水，求神帮助，让我能够把它讲完。我们都有难处的时候，但是我们相信神的恩典够我们用。这边讲到说，耶和华他要祷告第二句出来，耶和华求你怜恤我，因为我在极难之中，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，连我的身心也不什么安舒。把身心画起来，身心包括 your soul 跟 your body， 你的思想，你意念，你的感受，神都知道，并且你的身体呢很不舒服，那个安舒其实不安舒就是很难过了，很不舒服了，生重病都有这样的情况过，大卫都表达出来。弟兄姐妹，来到神面前学习像大卫真实表达你的情况，神都知道，因为他鉴察人心的主。像孩子来到爸爸妈妈面前，他可以表达里面真实的，我不舒服，我流鼻水，我头脑很，我的头很痛，各方面都 OK 的。大卫在表达，你看眼睛干瘪都讲出来了，哇，眼睛流了，眼泪流到没了，那身体呢非常的难过，可能生病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的生命的愁苦所消耗的，我年岁叹息所旷废的，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的，我骨头也枯干。这边讲到我的，把它画起来，有四句。这个呢讲到真实的情况，第一个，我的生命为愁苦而什么消耗，好像没有电了啦，哇，没有体力了，我生命因为愁苦，一直愁苦在不断，我一直挣扎跟它对抗对衡，接下来呢好像耗电了，没有电力了。第二个呢，我的年岁叹息有什么所这个旷废，我的年岁代表说什么呢？越来越没有体力了。我不晓得你年纪越大有没有这种感觉哈，我以前也觉得不会，可是五十多岁之后就开始觉得有一点了。OK， 这是正常的。那我昨天去看我爸爸的时候，他刚好去到那个乐圣，我看到他远远走出来，就慢慢走。我说：“OK， 今天好不？我卡的不上好了，83岁了。”就在讲说以前打乒乓球的时候，哇，跳那个，我跑来跑去，一个球都追来追去嘛。现在脚就没有力气了。 很想像以前他说也说过去了，以前怎么奔跑啊什么，现在呢大不如前了。我们也会有这边说我的年岁为叹息，说什么旷废啊，为什么脚都不听话了，哎呀，是不是？为什么眼睛现在呢蒙啊迷蒙了，哎呀，你们有感觉啊？有很多越来越觉得好像体力不如从前啊。大卫都有这种情况过，他跟神讲啊，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。再来呢，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什么衰败，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没有力量了，好像泄皮球一样。再来呢，我的骨头也什么枯干，站不直了啦，弯弯翘翘啊，就会发抖在当中。所以你看大卫在形容一个好像生重病人的状况一样，他的生命，他的年日，他的体力，他的骨头，好像一个重病的人一样，这个图像都出现出来了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也是一样，跟神要真实的关系，都可以讲出来，包括你的身体，不要只是表达哇，我很强壮的样子，我要很美丽的样子，我们都有很多的软弱。大卫说，我那时候夸我的软弱，你能力就那时候什么复辟我嘛。所以我们可以夸着夸谁？夸神而已，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啊。当我们哪受软弱，哪受就呼求神，神的恩典就会覆庇大家。好，你看接下来哦，因我仇敌一城的羞辱，我在邻舍眼前更甚，那认识我都惧怕我，再回头看到我都什么躲避我。代表说这些跟他熟识人，现在因为这个大卫像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，甚至呢人家都拒绝他，藐视他。其实也就讲到耶稣了，耶稣也是如此，过去耶稣行了好多的神迹奇事，那些人拥戴他的一夜之间完全是否定他，甚至吐口水在他脸上，然后叫喝啊，然后呢大家这样子拒绝了耶稣。好，接下来十二节，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，无人纪念我，好像什么破碎的器皿。画起来，破碎的器皿原文就是废物了，就是废物了。大卫形容说，我到最后就像人看起来就是废物，垃圾了，没有用的了。你看大卫多么凄惨了，但是他在神面前表达他的处境，他的难过，他的这些挣扎在当中，他没有保留，没有遮盖，他在神面前真实的说，主啊，我被人家忘记，人们都拒绝我，好朋友亲人都逃避我，十二个门徒都不见了啦，甚至出卖我，三次否认我的，但是我就像破碎的器皿一样，我感谢你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，刚刚讲的是比较深跟心这一块的艰难，大卫都表达出来。好，他写完之后不仅到时候就结束哦，等到记得他没有结束，他总共24节要读下去，他的祷告从浅到深，深代表真实的情况，一直到找到曙光跟出路。我们看到13节到18节，预备起来。
我听见了许多人的残棒，四围都是惊吓，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，就图谋要害我的命。耶和华，我仍旧依靠你，我说你是我的神，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，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，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，凭你的慈爱拯救我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叫我不致羞愧，因为我曾呼吁你，求你使恶人羞愧，使他们在阴间缄默无声。那撒谎的人逞骄傲轻慢，出狂妄的话攻击义人，愿他的嘴哑而无言。
好，这边第三段13到18节又另外一个困苦跟艰难，但是大卫一样信靠主。第一段呢是讲环境的艰难，包括这敌人设网络的艰难，第二段讲到身心里面的艰难，第三段讲到什么呢，讲到话语的艰难，被人家裁谤，被人家批评，被人家论断的时候，大卫怎么面对这种艰难。今天也是一样，鼓励大家一定好好学习大卫，他今天会成为一个非常被人家赞赏的王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他在环境当中怎么样脱困而出，怎么样成为一流的这个人格呢，都是他懂得信靠神。好，我们看到13节，我听见许多人裁谤，裁谤把它画起来， 裁谤就是毁谤的意思，就是批评论断的意思。好，他们裁谤什么呢？视为都是惊吓。OK， 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，就要图谋，要害我的命。弟兄姐妹，大家记得一件事情，一定要清楚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人家批评论断。有人说，没有一个人背后不被批评论断的，没有一个人背后不被批评论断的，特别是领袖，一定要清楚这一点。将颠倒过来的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批评，在没有在背后批评别人的，你有吗？每一个人都曾经在背后批评过别人，不是吗？相对一样，我们的背后人也会批评的，一定要看破这一点，一定知道这一点。除非你不批评别人了，我们都有吗？是不是？我们在背后都论断批评过别人。大卫知道这一点，所以要清清楚楚，哪个人背后不被人说呢？ OK， 哪个人不在背后说人呢？我们都会遇到这种情况。那我们怎么面对这些呢？如果你要被神所重用，请记得大卫说，我听见许多人的裁谤批评论断，视为呢都是恐吓惊吓，他们一同商议，就是攻击我批评我的时候，要图谋我的性命。但是十四节大卫的决心，他的选择，他的决定怎么样呢？我们看到十四节，耶和华，我仍旧依靠信靠你。把它画起来，这个是大卫脱困而出的秘诀。他不在乎别人的裁谤，他不在乎批评论断，他只在乎那些真正爱他的这个主在当中，就是我仍旧依靠你，我说你是我的神。他选择信靠神，因为是非善恶是在神的口中定定线才是准确的，不在乎别人，是在于什么？神的口。所以当我们遇到批评论断的时候，请你效法大卫祷告说，我仍然依靠你，我仍然信靠你，因为你是我的神，你是那公义的神。早刚第一节我读到吗？你是信实的神，你是我的主人。有一天我面对审判的是你，你说什么才算定线，才是真正的定论。别人怎么说毁谤我，我都看得一清二楚了，我不在乎这些，因为不被人说的在世上没有一人了，一定会被批评，特别是君王，特别你又跟人家不一样，人家都去拜偶像了，你都去不拜嘛，对不对？一定会被人家看为异类，被人家隔绝过来。好，大卫说，我依然信靠你，好不好？这个仍旧画起来，你是我的神。好，接下来第十五节，刚刚第五节跟第十五节是一起看见，他说，我终身的事在你的手中。什么叫终身？是一生的事情呢？我一生发生了什么事都在神的手中，我把我发生的事都交托给你。原来讲了一件事情，就是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每一件事情在我身上发生的都是你准许的才会发生。原来我一生的事都在你的手中。大卫一到艰难，他也预告，他也宣告，你是我的神，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，那些逼迫的人，求你使你的灵光照仆人，凭你的慈爱拯救我。你看到吗？大卫的祷告遇到艰难，特别是遇到被批评论断的时候，他没有用他的嘴巴这个什么开始去论断回去，或是攻击回去，或是为自己伸冤，他没有，他对照于上帝，他说，你是我的神，我选择依靠你，我终身的事都在你的手中，不管如何我选择信靠你是我的神。现在求你的脸来光照我，凭你的慈爱什么拯救我。把他的光画起来，包括他的爱也画起来。原来我们要继续胜过人的批评论断，请记得又回到神是焦点，回到神是他用他的光光照我是焦点。当我被人家批评论断，求神光照我，我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人呢？我有没有批评论断别人呢？你光照我，我的口舌也是不是跟他们同伙的？求神帮助我，让我守节心清。再来呢，不仅光照，求你的爱来充满我，让我在批评论断当中我不会在乎，因为爱来了我就能够胜过这一切了，因为神的爱才能够让我能够被拯救。你看大卫懂得在怎么困难当中他会找神，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求神给他光， 第三个，求神给他爱，他就能够胜过外面的艰难，或者别人的批评论断，他就能够胜过了。好，接下来你看他的祷告，耶和华求你叫我不致羞愧，因为我曾呼吁你，求你使恶人羞愧，使他们在阴间什么缄默无声。好，把它画起来，求你叫我不羞愧。好，为什么这样祷告呢？因为别人一直讲这些，他会觉得越来越羞愧的感觉。你的批评不会好话的啦，会让你觉得哇越来越羞愧，觉得不如人，这种感觉都会出现。但是大卫的祷告很简单，你帮我伸冤，我不会为自己伸冤，求你使恶人羞愧。这种羞愧呢，让他们自己也能够知道你在批评论断什么。你要想看耶稣的时候，来到人间的时候，耶稣没有 定过任何人一个罪。到了保罗的时代也是如此，在罗马书第八章，在基督里就没有定罪这回事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千万不要活在自我控告跟自责还有内疚的当中。神都不定我们的罪，我们是谁呢？我要定别人的罪呢？当一个妇人被抓来的时候，然后很多人就讲说，律法是要拿石头打死这个妇人的，因为他是当场被抓的淫妇嘛。然后呢，耶稣什么话都不说，在地上什么画字，画了两次之后呢，然后就讲一句话，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，就第一个拿石头打死他。然后从老到少一个个走了。后来耶稣说，那些人呢，定罪人呢，他都不在了。耶稣转过来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。第二句话说，从此也不要再什么犯罪了。原来在基督里面有赦罪的大能，在基督里面呢，有自由的大能。神不要我们活在罪恶当中、控告里面、定罪当中。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有控告、有定罪，让你觉得羞耻、抬不起头来，都是从仇敌来的，要学会拒绝。那你的伸冤在谁呢？在耶稣，把它交给耶稣就可以了。第二步呢，很重要的，你要在神的光跟神的爱当中重新得力。好，这是讲到大卫遇到受人批评裁判的时候，他自己的信心，懂得投靠神。这投靠很简单，就是什么呢？你是我的神，常常宣告你是我的神，是我人生大小事的神，是我健康的神，是我这件事的神，你是我的神。这个句话太重要了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哦，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这样投靠神、信靠神，到底有什么好处跟祝福？你看到十九节到二十四节，就是一个很好的结论。我们看下来，预备，请敬畏神。
投靠你的人，你为他们所积存的，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？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，免得遇见人的计谋。你必暗暗地保守他们，在亭子里免受口舌的争闹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，赐予我我曾急促地说，我从你眼前被隔绝，然而我呼求你的时候，你仍听我恳求的声音。耶和华的圣名啊，你们都要爱他。耶和华保护诚实人，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。凡仰望耶和华的人，你们都要壮胆，坚固你们的心。
好，十九节我们要导读，盼望这个经文呢，能够刻在你的心板上。这边讲到大卫，你看到吗？他遇到这个困境，他都能够胜过困境，包括身心里的困境、仇敌的网络的困境，还有包括这些批评论断的困境，他都能够脱困。他后面就讲到原来你看到吗？信靠神是脱离困境的关键。怎么信靠神？信靠神有什么祝福跟益处呢？十九节，敬畏你、投靠你人，你为他们所积存的，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的大。这句话呢，是大卫的经历，他的经验经历带来经验，然后呢，他写出了这样的结论。他说，只要敬畏神并且信靠他，那个投靠 trust in God， 那个是信靠，投靠其实都是英文的讲的 trust 这个字。他说，只要你学习这件事情，你学会信靠上帝，你只要学会信靠上帝，上帝为他们所积存的，为他们画起来，原来不只是为大卫，为愿意学习 在属灵方面学习信靠神的敬虔人，敬畏神的百姓们，请们记得你啊，他这位神呢，会为我们所积存的，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，把它积存化起来。哦，原来上帝英文叫做什么呢？神说啊，英文叫做 have restored up for，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上帝会囤积啦，上帝会把珍藏、把隐藏的这些呢，一步一步隐藏起来，然后呢，倾倒在你身上。到底他会囤积什么？他会为你隐藏什么？他为你珍藏什么呢？他说会为你珍藏这些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。他会珍藏，不断的累积、累积、累积，为你预备、预备、预备，囤积、囤积、再囤积，隐藏、珍藏，好多都一直为你预备。预备什么呢？恩惠，英文叫 goodness， 就是很好了，良善的。神会把更多的良善倾倒在你身上。你记得信靠他，越信靠他，真的很多的恩惠就在你身上。在谁面前倾倒恩惠呢？他说在世人面前，世人也包括英文叫做 children， 在你孩子面前，在你的子子孙孙面前，你会被神大大的祝福。看看圣经里面的人物，越是敬畏神的，神一直一直把他隐藏的珍宝，各样的好处都倾到他的身上。看看亚伯兰就好了，看看摩西就好了，看看丹尼里，你看到这些敬畏神的人，神给他们都是超过他们一生所求所想的。学会信靠神吧，信靠神，不要担心，神回报你超过所求所想多得多啊！我们都要学习信靠神。所以读了这句话，我就心里面非常的感恩跟感动。学习信靠神，早早投靠神，不要为自己伸冤，不要去为自己盘算，好像失去反而得着更多。神会把你要给你的积存的这些 goodness 倾倒在你身上，好处、恩惠或者恩典、良善都会珍藏给你，因为这是神透过了大卫跟我们讲的话。好，接下来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什么隐秘处，免得遇见人的计谋，你必暗暗的保守他们在亭子里，免受口舌的争闹。刚刚不是遇到这些吗？一道口舌的争闹啊，一道陷阱啊，一道仇敌的攻击啊，但是他信靠神。所以你看到吗？信靠神除了得到神的珍宝，神各样恩惠会倾倒在你生命当中，第二个呢，神说会把你藏在隐秘处，当你遇到这些风浪的时候，人的攻击的时候，你都不会被抓住，你都不会被绊倒，你不会被网罗网住了，你会胜过这些口舌之争，只要信靠神。好，接下来第三个讲到这个二十一节，耶和华是应当什么称颂的，因为他是坚固城，他在坚固城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。他说哇，我赞美神，我非常感谢神，因为我跟神住在一起，当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在坚固城里面，他常常施展他奇妙的慈爱在我的身上，我真是非常的感恩，越来越觉得风暴也不担心了，因为他与我同在，他把慈爱浇灌下来。好，接下来二十二节，至于我，我曾急促的说，急促把它画起来，急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着急的意思。急促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紧张的意思。我们遇到艰难，遇到困苦，受攻击，受网罗，受批评论断不平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急促，我们会急促想做决定，我们就急促会想抱怨，我们想急促情绪就来。这边说急促的说，他说什么呢？我从你眼前被什么隔绝了，代表什么？有没有在难过、压力、逼迫，甚至仇敌一波未平一波来又连连攻击的时候，讲了什么急促的话？请问摩西有没有讲过急促的话？大卫有没有啊？这句话是什么？我从你眼前被什么隔绝，代表什么呢？我被什么呢？我被割除了，被惨绝了。请问这句话是对神有信心还是没有信心？我们有没有祷告这样子啊？也有吗？遇到艰难了，遇到 cancer 了，遇到很多不顺了，主啊，你已经忘记我了，主啊，你已经不要我了，怀疑有没有出现？而且这句话说我是被什么 铲除的，被割掉了，你根本不爱我了。大卫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急促的话？有。你我也是普通人，遇到这事情有感觉都是正常的，甚至想了小姐的话也都是正常的。不要忘记，这是祷告，这个叫做深度的祷告，可不可以讲？可以。但是讲对，跟谁讲？跟神讲。神会不会拒绝你？不会，神会一直听你讲，把里面的感受倾倒上上帝面前，神不会拒绝你的，真实就可以了。他跟神祷告说：神啊，我被你隔绝了。好，不要这样子就结束哦，他后面已经到结论。然而我呼求你的时候，你仍听我恳求的声音。弟兄姐妹，你不要以为这是连在一起的，你要想看看一个人气神的时候，讨厌神的时候，觉得神不爱他了，忽略他了。有些人哦，可能经过一年才会来说：主啊，我求告你了。有没有这样子？有。有些人八年哦，你以为这句话是很简单哦，实际上有时候不简单哦。有些人闹情绪三个礼拜哦，神啊，我不要理你了，好吗？不理你嘛，到最后你还是会来找神的，是不是？对嘛？像小孩子，你有脾气的时候，到最后呢，肚子饿了，妈妈还是回来了，是吗？有时候不通啊，神会给你时间，让你安静，去想想。去平静你的情绪，到最后你还是会来找神。大卫他是敬畏神的人，大卫是信靠神的人，所以他讲这句话其实在讲说，我们都有这种情况，我们觉得神忘记，我们觉得神离开，我们甚至我们被神的这个名册上被隔绝了，我名字都不见了。但是呢，然而你看到吗？我呼求你的时候，你仍听我恳求的声音。上帝会不会跟你闹脾气啊？他不会跟你讲说你一年都不理我，我早就不理你了，会不会这样子？不会。当你愿意呼求，我说我仍然听你的恳求，这个就是良善的神啊，阿们。所以大卫很里面 很感动啊。我们这位神不会拒绝我们，叫你很悔改，像浪子一样哇，轰动惊，但是溜一圈又回来，还是又抱又亲嘛，儿子就是儿子嘛，是不是？只要悔改回头，上帝仍听我们的祷告。好，接下来是他结论之后，现在一转过来呢，他奉劝各位。刚刚我们艾莉姐有讲到这个结论哦，他自己的结论就是他的经验，他告诫以色列百姓呢，还有包括今天你读经的人，他说什么呢？大声读来：耶和华的圣名啊，你们都要爱他。耶和华保护诚实的，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。凡仰望耶和华的人，你们都要壮胆，坚固你们的心。好，耶和华的什么圣名啊，把它圣名圈起来，就包括今天所有全人在读这本诗篇的31篇的所有的百姓们，好，因信称义的义人们，你们都要爱这位上帝。因为耶和华保护什么诚实，诚实把它画起来，诚实就是信靠的意思，就是神会保护信靠他的人到底，神会保护这种信靠的。信靠人不完美，请记得这件事情，信靠人不是 perfect，信靠人不完美，也会觉得神离开，会觉得心情不好，也觉得身体很疲惫，身心你都是刚刚讲所读的，我的身体，我的生命，我各方面都不如从前。但是神却保护那种信靠他到底的人。好，接下来主主报应行是什么？骄傲的人，我们不要走这条错误的道路，我要继续依靠。好，骄傲的很简单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不愿意依靠信靠神，就是骄傲人。定义很简单，不愿意信靠神就是骄傲的人，很简单，不是说哇他讲话很大声，不愿意依靠就是依靠自己了。这种骄傲人呢，会足足报应的。好，接下来24节，凡仰望耶和华的人，你们都要什么？壮胆，坚固你们的心。原来信靠神跟仰望神有关系。好，我们再复习一下，仰望原文意思就跟神绑在一起，跟神绑在一起，等候神的意思。等候仰望都是跟神绑在一起，只要你跟神保持距离的话，你会觉得越来越疏远，但是跟神绑在一起，你的信心就会刚强， 你的信心就会坚定，遇到什么困难呢，都能够信靠主到底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透过了31篇对我们说话。主，我们看见大卫他一生发生了很多的困境，他遇到很多的艰难，他遇到困苦，但是他就能够脱困而出，因为他懂得信靠神，他懂得投靠神，像小孩子投靠父母亲一样。帮助我们今天早上听早祷的，不管他们现在的处境如何，弟兄姐妹现在的困难如何，甚至有人生重病，家人生重病，身心呢都很不安舒，但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要起来祷告，我们要起来呼求，我们要起来信靠我们上帝，因为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你外。更感恩的是，主啊，你是帮助我们的上帝，你为我们所积存的，在世人面前所施行恩惠是何等的大。我们对你的信心要这么大的信心，我们相信我们万事都叫我们得益处的，我们要感恩再感恩。好吧，我们站起来，一起来赞美他，一起来感谢他。谢谢主与我们同在，我们祷告来